刘碧荣国际新闻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啊。第一个，我们当然先看中东的情势。那中东情势呢，大家所关心的就是到底以色列跟哈马斯有没有可能在回教斋戒月3月10号开始之前达成停火的协议。后来发现失望了，好，3月10号之前呢没有办法谈成，没办法谈成呢，那当时是美国、埃及、卡达，那么都在开罗，那么进行各种的穿梭斡旋谈判啊。那原来的想法是说，是不是哈马斯能够释放40名人质，交换以色列同意6个礼拜的停火，啊，然后把握这个停火的时间呢？那么各国赶快把对这巴勒斯坦人的这种援助啊运进加沙走廊啊。那么同时呢，也在想说，那么释放人质跟以色列释放监狱里面的巴勒斯坦的囚犯中间怎么样的交换？那交换的比例是多少？就后来呢，但没有谈成，没有谈成呢。那么本来美国总统拜登呢，还准备在上个礼拜四3月7号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呢，那同时宣布说，哎，以色列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后来没有办法，后来只宣布了，那么美国将在加萨的海岸新建临时的港口来接收各种援助的物资，如此而已。那为什么没有谈成呢？当然以色列跟哈马斯啊，那么交相指责。那一种说法是以色列根本不想跟哈马斯谈成，因为以色列他打加萨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让哈马斯没办法在加萨继续当家，继续执政。那如果你这个谈判呢，还是以哈马斯作为对象来谈，那最后达成的协议还要靠哈马斯来执行来交付，那你怎么把哈马斯拉下马来呢？啊，所以一种说法是以色列根本也不想跟哈马斯谈成。可是美国官员呢又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是哈马斯也不想谈成。为什么哈马斯不想谈成呢？因为他就想把这个战火能够拖过斋戒月。那么斋戒月是回教非常神圣的一个月啊。那斋戒月如果发生冲突如果升高，很可能让整个中东啊都被战火所席卷啊。那尤其重要的是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呢，那当然是回教的一个圣地。可是呢，它上面也还有犹太教的圣殿山，它也是犹太教的圣地。所以因为历史的堆叠啊，那常常这个圣地的上面又是另外一个神庙，而且神庙上面又是另外一个宗教的一个圣地，所以常常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过去回教徒呢，因为阿克萨清真寺和这犹太人呢，和以色列的军警发生很多的冲突，那么哈马斯呢，就是以阿克萨清真寺的守护者自居。所以哈马斯现在就鼓吹那么这个西岸的这巴勒斯坦人呢，那你们就可以这种斋戒月时候进阿克萨清真寺啊。如果阿克萨清真寺又爆发新的冲突，那就是整个的战火就是将可能是万劫不复了，就很难再回到这个和平的路上。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点。好，所以斋戒月阿克萨清真寺会不会变成新的冲突点，是我们第一个观察点。然后呢，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呢，对于这个纳坦雅胡一直不停火，当然也非常的不满啊。所以在3月9号的时候，拜登接受媒体访问，就说呢，纳坦雅胡和他的做法事实上是伤害以色列多于帮助以色列啊。他说以色列呢，你可能进攻有130万人居住的加萨走廊南部的城市拉法。拉法他说这是一条红线，拜登讲，他说不能再有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伤亡。可是他却没有讲，那如果以色列踩了这个红线，美国会怎么做呢？啊，他说不会，就说虽然就踩了红线，但是他也不会离开以色列。也就是说还是会支持以色列的各种的武装。啊，你这个红线不是白讲吗？所以3月10号纳坦雅胡就回应了拜登的讲话。他说拜登说我这攻打拉法呢，事实上对以色列不好。他说错了，其实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支持我打拉法。啊，那么他说啊，所以他现在对拉法的这个战争的这个准备呢，仍然持续进行之中。啊，他慢慢往拉法推进。 所以就可以看到众多问题，一个就是以色列他会不会打拉法，打了拉法之后最后一个大城市被打下来了以后，那加萨是什么情况，那么回教世界是怎么样的反应啊？所以拉萨的战事，拉法战事，拉法的战事，那第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阿克萨清真寺会不会爆发新的冲突，这是两个观察点。接着我们看乌克兰，乌克兰的问题呢，我们观察结果最近好像到了某些一个转捩点啊。转捩点最主要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美国要援助乌克兰的钱呢一直没下来啊。那乌克兰前一阵子又从这个城市里面撤军啊，然后这个西方的这种援助的各种武器呢也没有到位。因为到位呢，在这种情况下，那是不是乌克兰战争有一个转折点呢？可不可能和谈呢？所以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在3月8号，在上个礼拜五啊，就在伊斯坦堡和泽伦斯基见面，他说提议来举办俄乌峰会啊。他说土耳其以前调停过嘛，也几乎成功了，他说我再来调停一次俄乌峰会啊。那么也有媒体报道出来，教宗啊方济各那么在上个月接见媒体的时候呢，也表示乌克兰应当要有和谈的勇气啊，就是说你打不赢嘛，你要能和谈。但是教宗当然表态，但是问题是教宗是罗马天主教，泽伦斯基他们是希腊正教啊，能不能够有多少影响力，泽伦斯基听不听教宗的那不晓得，但是起码有这种和谈的声音也出来了。那中国大陆呢，当然想再加把劲儿哈，再加把劲儿，所以呢，那么中国的欧亚特别事务代表李辉在3月2号，那么又前往了俄国、欧盟、波兰、乌克兰、德法穿梭访问。他一则呢也向这个欧洲表示呢，中国事实上是希望能够调解俄乌战争的啊。那么他们国际上也希望中国能够扮演比较更多的一个角色嘛。所以王毅呢，在3月7号上个礼拜四，在中共两会的记者会上就指出啊，他说中国支持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啊，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的国际和会。哎，这个话很有意思，因为现在瑞士怎么也在推动是不是进行那么乌克兰问题的这个国际和平会议哈，但是这些西方欧洲国家所推动的和会呢都没有邀请俄罗斯参加，那俄罗斯说我不参加呢怎么可能有和会呢啊，所以那个和会也不太可能成，所以中国就讲说必须双方都参加，他们就表示中国是非常公正的。可是问题是西方并不认为中国是公正的，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呢，你跟俄罗斯走得太近，不管是武器啦，不管是科技啦、经济啦，那你跟俄国走得那么近，然后你像说你公正的，我怎么敢放心啊？除非你中国不要再援助俄国，你切断俄国的这些经贸的援助的关系哈。那所以，可是乌克兰呢很有意思，乌克兰明明知道说中国可能跟俄国走比较近，但是乌克兰呢还是愿意跟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那他们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战争结束之后的重建，那需要那么中国的资金，中国的援助。所以大概李辉这样的跑一趟，你看到很努力，但是他所提出来的方案呢，不见得是欧洲国家都能够接受，或者欧洲国家不见得都相信那么中国的公正，不见得都信任李辉，所以这一圈跑下来也不见得会有结果啊。但是我们就看到乌克兰的问题，现在谈和的和平和比这个谈战争的这种机会多啊，那是不是真的能带来和平，或者战争该怎么结束，所以这也是我们持续密切注意看是不是到了一个转捩点。那么最后呢，我们看中国跟菲律宾，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关系呢最近有点紧张啊，所以菲律宾驻联合国大使呢也不断讲，他说大家都以为台海的冲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冲突点啊，其实中非在南海的冲突可能更严重啊，更严重。在3月5号的时候呢，就是上个礼拜二，那中国海警船呢那么对这个菲律宾的补给船发射水炮。我们晓得菲律宾在仁爱礁啊，这个中国跟菲律宾都宣称仁爱礁是他们的，那菲律宾在仁爱礁就搁浅了一艘破船，然后常常要去补给，那中国觉得这是我的，你怎么欺门踏户呢？所以对着补给船呢又发射了水炮。 发水炮呢，当然双方的菲律宾船也去撞了中国船啊，这双方的关系显得有点紧张。因为紧张呢，菲律宾国防部长就在这时候接受媒体访问，他说呢，自从去年呢，菲律宾一艘的这个补给的船呢，被中国的海警用镭射照那个船员的眼睛啊，那么让船员受伤啊，那么阻挠了补给行动之后啊，菲律宾已经加强了和18个国家签新的安全协议啊，那么各种不同的安全的协议，安全协议呢，那么就他想到小马可斯总统呢，也已经出访了12次。好，跟菲律宾的合作的包括欧盟啦、英国啦、日本啦、加拿大啦、法国啦、越南呢，你可以发现从美国到欧洲啊，从这个亚洲的大国到亚洲中等国家等等，那都跟这个菲律宾合作。那菲律宾总共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网来对抗中国啊。那3月9号的时候呢，菲律宾巴丹群岛的这个巴丹群岛的省长啊，那么凯科也表示，他说美国计划在巴丹新建一个民用港口啊，民用虽然是民用港口了，但是巴丹岛这个港口呢，距离台湾呢不到200公里，所以他说如果台湾有事的话呢，它具有战略意义。台湾有事，包括美国是驻军呢，还是说从台湾撤离菲律宾的移工呢？啊，如果撤离，马上就下来，就可以在巴丹岛可以上岸。这菲律宾在做这样的准备，那么国际上呢，也在讲啊，这个菲律宾呢，它跟印太联盟也走比较近，所以一个菲澳日啊，尤其菲律宾在澳洲现在也是强加拉着东协国家呀。东协国家，所以菲律宾跟澳洲还加上日本，一个非澳日的三边同盟有可能出现啊。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呢，小马可斯后来强调，那么并不希望跟中国打仗，他还是希望说透过谈判。他讲了一句话，他是说呢，中国的 DNA 啊，就是菲律宾人包括他自己血缘里面的中国 DNA， 这是不能否认的，因为小马可斯他也有一些中国的血统啊。所以他说所有的冲突呢都得用谈判来解决。他也是在澳洲讲的。好，就澳洲呢就强化跟东协的关系，澳洲跟东协开峰会，澳洲说帮东协建立各种安全的这种合作。但是小马可是一方面加强跟澳洲的关系，但一方面也强调跟中国的冲突呢最终还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那也有外媒报道呢，中国大陆当然也不可能真的跟因为菲律宾问题然后卷进来跟美国去对峙嘛，所以只会用比较长的时间慢慢跟菲律宾去耗，然后慢慢调整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中菲关系是怎么调整啊？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引爆点啊？菲律宾讲说仁爱礁我所搁浅的船你别叫我搬走，那个就一条红线，那个红线会不会踩，会不会本来大家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后来又变成引爆战争了，会不会这样的，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关注。所以大概呢，上礼拜3大块的新闻就为你整理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